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注意这些经文很重要，说到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听众朋友你要记住哦，荣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恩惠的意思。先知撒迦利亚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要把杖折断，就是神要收回他的恩典了。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么神曾经应许要祝福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神也应许要保护他们不受到仇敌的攻击。这个时候神用恩典的话要对待那些从巴比伦回归的渔民。我们在之前，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六节，神已经说过，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不是因为他们配得神对他们这样的祝福，也不是说他们这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就顺服神的，不是这样的祝福。其实以色列百姓啊，这些回归仍然是什么？他们是悖逆的，神还是施怜悯。但是等到总有一天，如果他们仍然是悖逆神的时候，没有悔改的时候啊，神就停止，就不再施怜悯给他们了。那么这样会什么结果呢？神就会废除他的约，就是神曾经跟他的百姓立约，神就废除他的约，不再施恩惠给他们，不再怜悯他们了。那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十一章第十节，下面我们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里神所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要废弃他所立的约。这是什么意思？神要废弃与万民所立约什么意思呢？这里神不是重复的说，他以前不是说过吗？他永不废弃他的约吗？神不是也重复过他不废弃，永不废弃他跟他百姓立的约？但是听朋友注意，你要知道立约乃是也有条件在其中的，有条约，有的约是有条件的，跟无条件的约之间有差异啊。这个立约有一部分是有条件，有一部分是无条件的。当然神不会废弃无条件的约，无条件的约神不会废弃。但是约当中那些有条件的约，就是要看人怎么回应。那么这些经文特别所指的什么呢？不是那个无条件的约，乃是指什么？那个约当中有条件的约，神应许要保护以色列人不受仇敌的攻击，这是个大前提。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呢？这个大前提的条件就是以色列百姓必须要顺服神才不受敌人的攻击。但是当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挪去他的保护，神就不保护他们了。这个就是很清楚的说明了，就是表示说神要废掉他的约啊，在这里所讲的意思，废掉他的约，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嘛。新约圣经也有这个例子。那现在我要引用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然后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神的应许是怎么样的？十四章十四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注意哦，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么这里有一个条件，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要有条件的，有条件的一个应许。有一天晚上在一个聚会，特别聚会当中，有两个牧师坐在讲台上， 那这两个牧师还聚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坐在讲台上，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就到这个进到这个会场上了讲台。那个领会的人就对那个牧师说哈、啊，他说这位姐妹啊，以前哈、啊、很爱主，这姐妹很爱主的。那后来因为这个姐妹她离开神，追求世界世俗，好久啊没有来聚会的。那么那天晚上，那个讲员这个牧师所讲的什么，就是讲约翰福音14章14节。那么在聚会完毕之后，这位姐妹就很生气的就来找牧师谈话啊，然后她有问题啊找牧师，就说她说你怎么会这样说，如果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无论求什么神都会成就。他说你怎么牧师，你今天居然还是这样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无论求什么主耶稣都会成就。那么这个牧师就回答这位姐妹，他说你们姐妹啊，你就坐下来，我们你好好讲，不要这么冲动。那么于是这位姐妹就是几个月前她讲一件事情，她父亲病危的啊，她父亲生病的，医生也在场，开刀的医师也在这个病房里面。那么这个姐妹她做什么呢，她说她在病房的外面就引用约翰福音14章14节做祷告，按照这经文做祷告，14章14节，那么就奉主耶稣的名啊，求主耶稣医治他的父亲。那么后来这个医师就从这个病房里面出来，就告诉这位姐妹说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那么这位姐妹她就说，就是说有点这个抗议，说神没有信守他的应许，神应许说祷告会成就，怎么他没有信守神所他自己所应许的。那么这个牧师就回答这位姐妹，他说姐妹啊，你有没有好好读这个约翰福音14章，你光14章14节还不够，有没有读到约翰福音14章第15节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4章15节怎么说呢，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接下来啊，这个牧师就再告诉这个姐妹，他说如果你有一张啊，写一张支票给别人，也签上那个人的名字啊，来兑现，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那个姐妹就回答说：“哎，那是伪造文书，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支票上签了别人的名字来兑现，那么当然这是伪造文书。”这位牧师就请这位姐妹注意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刚才我所提到的14章15节，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这个牧师就问这个姐妹，他说姐妹啊，你有做到吗？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你做到了没有？那么这位姐妹啊，她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她脸红了。那牧师就给她解释，他说你现在所做的就好像要等于兑换别人的支票一样，这支票不是你，兑换别人的支票一样。听众朋友，我们都要明白，你顺服神，你说顺服神，顺服神是一个表示一个人爱神的一个证据。那你嘴巴说顺服神，你是嘴巴爱神，你没有顺服神，那个怎么叫做爱神呢？这个应许是给那什么？耶稣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爱神的人，爱主耶稣的人啊！听众朋友，但愿你是做一个真正爱神的人，遵守神的诫命的人。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11章11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注意撒迦利亚书11章11节，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是指那些确确实实遵守神话语的人，就是相信神话语的这些人啊，这些渔民。那么一个信徒，听众朋友，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神的话。如果你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听众朋友，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所以你必须要先相信神的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借由圣经坚固你的信心。所以开始你读圣经的时候，也许啊对神的话会有一点疑惑，也许觉得说哎呦这段经文啊让人很难完全明白。那么我自己以前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啊，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现在我不但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也知道确确实实的圣经就是神的话 啊，因此我自己就不想浪费时间再去讲一些讨论一些所谓护教学，当然啊也可以去研究很多年轻人啊，年轻的传道人啊，他们喜欢关于护教学这门科目。可是在我服侍神的前两三年啊，我就很喜欢讲一些关于护教学，就是怎么样辩护，为圣经辩护的这些圣经的真实性这种问题。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护教学上面啊。曾经有一位牧师对我说，如果你后院啊，就是你家庭啊，家里面那个院子啊，笼子里面养一头大狮子，那么既然你家里面已经有大狮，养一头大狮子了，所以你就不需要雇用一个警卫的来帮你来守护啊这个狮子，因为大狮子哈、啊、不会怕这个小猫咪来攻击它。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告诉你说，狮子它很会保护自己，所以你不需要找一只一个守护来保护狮子。这个例子我认为是很好啊，后来我自己就照这样的做了。所以我最重要呢，我就打开圣经，要读圣经，读神的话，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神的话一定会自己啊，神的话本身自己会显明啊，它就是真实的。圣灵的工作在我的心里面告诉说，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不需要靠什么护教学，靠自己啊来去要辩护来捍卫神的话。神的话需要我来捍卫吗？所以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我只要诚诚实实的传讲圣经，就是神的话，讲解圣经的话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听众朋友，要盼望你能明白啊。这里我们看到先知撒迦利亚他所说的话怎么说呢？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说，困苦羊，困苦羊所说的困苦羊是指谁呢？就是指那些回归的渔民，全然相信神话语的以色列百姓。那么当在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后裔，我们知道有一天会出现什么？出现救主弥赛亚，这位救主会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会出来，弥赛亚救主会出来的。但是主耶稣出来也会让很多的国家没有，不是就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他的弥赛亚，却弃绝了主耶稣基督，而是只有少数的人啊，少数包括当时回归的，从巴比伦回归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也是什么少数的接受这位弥赛亚做他们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心刚硬，拒绝救主啊弥赛亚到来啊。所以因此这些以色列国，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将要受到神的审判。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见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虽然这些回归的渔民也有人拒绝了啊弥赛亚救主，因此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呢？再一次四散到全世界各地啊，到漂流到世界各国漂流啊。到今天为止，以色列虽然复活了，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四散在世界的各地。接下来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十二节，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注意撒迦利亚书十一章说一些这些经文啊，很有意义。这个预言呢、啊、令人看得很惊奇。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很惊奇？这一节经文呢、啊、又是以一个非常啊可以说惊天动地的方式应验了这个经文。把撒迦利亚书十一章说一些我们现在转到新约的马太福音26章14-15节，请听众朋友翻到马太福音26章14-15节所记载的，我来念。马太福音26章14-15节说，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听众朋友，这个预言啊，在撒迦利亚书11章12节的，居然在马太福音26章14-15节记载啊，说当下12个门徒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 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先知撒加利亚所提到的价码，就是什么？30块钱。当然，当时要出卖耶稣，这些包括这些祭司长，他不愿意多给，所以我就怀疑啊，这个犹大啊，出卖耶稣犹大，也可能也不同意这个价码，怎么是给30块钱？啊，我们继续看那个经文啊，看撒加利亚书啊所说的啊，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这撒加利亚所说的啊。马太福音，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7:7-19:19的记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27:9-10的记载怎么说呢？9-10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银，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的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听众朋友，马太福音这里引用到27章啊，马太福音9-10啊，他说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听众朋友，你看好奇妙，在耶利米书啊，我们现在翻到耶利米书18:1-4怎么说，就可以明白了。撒加利亚书18:1-4，他所说的预言就是引用了撒加利亚书11:12-13啊，听我们这个了解了吧？耶利米书18:1-4所预言，也是什么？马太福音27:9-10的说明了，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就是引用了什么？耶利米书18:1-4所说的预言是引用什么？引用撒加利亚书11我们所念过的12:13的预言。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时代，耶利米书被公认为在先知书当中是第一本先知书啊，在耶利米书是公认为是先知书里面，它是第一卷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撒加利亚书11:13，注意撒加利亚书11:13，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是撒加利亚书11:13关于这个30块钱的事情啊。我再念一遍，13，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摇户了。那么这里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呢？翻译就是美好的价值，有的版本是做这样，美好的价值啊，这是刚才我们读的11:13啊，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翻译成什么？一个贵重的，很贵重的一个价值。那么意思是说很昂贵的价值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听过有人说，有没有听过人常常这样说？哎呦，这个东西好贵哦，啊，这件东西我买来的好贵哦。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撒加利亚书11:13就说啊，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那么听众朋友，你觉得30块钱怎么会只值30块钱所固定的叫做美好的价值呢？只值这30块钱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可能只值得这一点点钱而已，因为他们不愿意多给，当时的祭司长不愿意多给，认为主耶稣也不过值得30块钱而已，只肯付30块钱的银钱，太廉价的。听众朋友，后来我们看见出卖耶稣的犹大怎么样处理这30块的银钱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继续看撒加利亚书11:13下半啊，下半怎么说？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啊！注意，撒加利亚书11:13的下半，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节经文啊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有些圣经的解经家的学者这样说，他认为说，他们认为说，丢给摇户应该翻译说 翻译说吧，是丢给司库啊，不是摇户，是丢给那管钱的，丢给司库。那么当出卖耶稣的犹大进到圣殿之后，他把钱扔在那里，扔在那里。但是啊，在马太福音啊，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27章6-7节怎么记载的？马太福音27章6-7节所记载的，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啊！注意，这是马太福音27章6-7节所记载的啊。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啊，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的。所以这个跟撒迦利亚书11章13节下半已经说了，撒迦刚才我们读过的11章13节下半的撒迦利亚书，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摇户了。听众朋友，从这里比较来看的话，这个不是一个意外，是圣经当中什么很惊人的这个经文的应验，就是不是一个突然的啊，是圣经当中最令人震惊的经文啊，怎么会这么奇妙应验呢？什么是摇户的田呢？啊，注意这里讲到摇户的田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到属于摇户的地，这个地属于这个摇户的。那么这个摇户做什么呢？他就把这个摇户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把做一个特别的事情，摇户把这个泥土放在转轮上啊，把泥土把那个田里面的土啊放在转轮上，做什么呢？要制造罐子、制造器皿或者制造花瓶的时候，如果这个泥土，他把这个泥土放在这个转轮上，经过制作的时候，在转轮上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泥土没有照着这个窑匠的他的意思所捏造出来的形状的话，那么他就会把整块的泥土啊从这个转轮上啊，这个机器转轮上啊，就拿下来，就丢进那个摇户的田里面。那表示什么？这个为什么他，因为这个土啊没有按照这个窑匠的意思做啊，本来要做罐子、做器皿、做花瓶的，但是表示这个泥土啊，这个土质不好，不能做这些器皿，做不出好的器皿来，就是什么，就是把那最好怎么办，就是把它当成废物丢掉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的预言当中，神把他自己啊，听众朋友，神把他自己啊形容做窑匠啊，神把泥土啊比喻做人类，那么神把泥土啊放在窑匠的转轮上，作为什么神心目中所要的器皿。所以泥土，那个泥土是什么，必须要啊顺服神，那么才会变成好的器皿。如果这个泥土不适合，就是没有听神的话，那么就会扔到什么窑匠的那个田里面，那么神就不使用这块泥土。基督耶稣啊，怎么会只值30块银钱呢？祭司就取了这些钱，买了一个摇户的一块地，作为埋葬穷人的地方。所以他们看来，这些祭司们啊，当时的祭司看起来好像很敬虔，不敢把血价用在这种宗教的物上。那么主耶稣长久以来，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长久以来一直在摇户的田里面工作，这是这个比喻。主耶稣他就买了摇户的田，他不是用30块钱银钱买的，他是钉十字架付出了重价，用自己的宝血胜过任何的金银，用自己的宝血付出他的生命，买赎啊我们这些罪人、这些旧人。那么主耶稣买赎我们，那么我们的这些原来我们这些罪人是破碎的，心理上有问题的，道德的也破碎的，身心灵都破碎的人，最伟大的窑匠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取了一块被扔在泥土里面的，在转轮上没有功效的，经过各种的试炼之后，主耶稣要把我们塑造出成为他所喜悦的贵重的器皿。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是泥土，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窑匠，他使这些，但是主耶稣自己却被世人拒绝，但是主耶稣今天仍然在窑匠的田里面工作啊。我们继续读这个14节，撒迦利亚书11章14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 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那么这里说到折断第二根杖是指什么呢？就是切断牧羊人跟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就是跟羊群之间的关系。那么这节经文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出卖我的时候，把我交给了外邦人钉十字架，我就废弃我跟你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知道不久以后罗马提多将军就马上要进攻来摧毁这个耶路撒冷了，那么就把以色列的百姓赶散到全世界各地去的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结论就是这样的，当弥赛亚救主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但是以色列百姓却拒绝了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的结果怎么样呢？所以犹太人就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做一个分享。现在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啊，听众朋友，现在复国的以色列，你认为他们是不是应验了圣经上里面所说的预言？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我所的问题。欢迎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